本能呢，
一号
团结起来，
这个心稍微退出来一点点，
摩哈们塞了，
痴已经掺杂进来了，要觉知。
干头那呢？
修行啊，如果完全没有禅定的话是不行的。禅定如果不对，不刚刚合适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训练，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打坐念诵或者呼吸的时候，心开始有点放迷糊了，有些昏昏沉沉的，要及时的意识到心昏沉，那个已经有痴了。修行啊必须要持续，必须每一天用功，在每一天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就用功。修行并不是什么多复杂的事情，什么时候有觉性什么时候就在修行，什么时候没有觉性什么时候就没有在修行。我们大家训练的觉性并不是普通的觉性，是四念处的觉性。四念处的觉性跟普通的觉性不一样，普通的觉性我们的心是善的，是功德的，那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了。比如我们想听法之类的，我们的心有信仰之类的，觉性就同时也升起了。那个是属于普通的觉性，但是我们大家需要训练的觉性是四念处的觉性。四念处的觉性就是有觉性在身受心法这些基地上面，任何的一个念处，身体是属于色法的部分，感受受念处心念处呢是属于明法的部分。法念处呢这个非常的宽广，既涵括了色法也涵括了明法，既涵括了善法也涵括了不善法，它更加的宽广。如果把它简单的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什么时候没有觉心觉知身，没有觉心觉知心，那个时候就没有在修习四念处。佛陀开始说四念处是唯一路，是首席路，是唯一之路，为了抵达纯净无染解脱自在的路。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是善的，是功德的，同样也有觉性，做功德去共生，听法，祝佛像，然后给佛像贴金，全部都可以获得功德，去做这种社会的慈善，那个全部都是功德。在心是善的时候呢，同时也是带着觉性的，但是那个善法呢，那是属于普通的善法，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会给我们带来快乐的结果，可以带领我们去到好的地方。比如说昨天如果听龙婆的教导，我们的心一直是在六道不停地在变化，一会是善道，一会是恶道，一会是乐道，一会是苦道，不停地在变，在轮回的三十一道里面不停地在变化。
如果心是善的，是功德的，就会处在好的地方，就可以去到善道；如果心是坏的，就会去到恶道。不过如此而已，不是去到善道，就会是去到恶道，是无法从那个十二缘起里面的有里面跳脱出来。所谓的有六道，有是个三十一道，比如说地狱、恶道，然后畜生道、人道，这个阿修罗道，然后天神也有六层，这个梵天。梵天有色界梵天十六层，这个无色界的梵天也有四层，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总共加起来这是三十一道。在这三十一道，然后又可以分成欲界，然后包括人类欲界的天，然后地狱、恶道、恶鬼，那个属于欲界，然后色界有十六界，然后无色界总共有四层，整个有欲界、色界、无色界，还有这个处世间。处世间那个不能够称之为界， 它不是因为欲望而升起的，而是因为欲望止息了之后升起的。心要想能够来到这个欲望的止息，必须要修习四念处，没有第二个选择的。因为佛陀开始说四念处是唯一道，是唯一道，意思就是说是唯一的一条路，是那个作为首席的道路，也就是佛陀的道路，这个是当行道，只需要走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条道，可以让我们抵达纯净污染的唯一道。所谓的这个唯一道有很多种翻译，有很多种角度，那个属于作为这个首席的那个道，也就是如果我们走上去了之后，我们同样也会变成主眼，变成一，变成首席，心变成一，变成一心。一心其实就是这个高僧大德会有不同的称呼，龙普顿长老称之为一心，佛是比丘称之为心的本来面目，阿姜摩诃波瓦尊者称之为法元素，前世声王称之为四元素。每一位每一位他们的称呼都不一样，佛是比丘称之为心的本来面目，龙婆布达长老称之为是一，那个是属于我们训练到初时间的时候才会碰到的，如果我们现在碰不到的话就不用去找，你找怎么样也找不到的。龙婆顿长老开始说以心去找心，即便是宇宙生命一次你也找不到，因此我们不用去找他，我们来修习四念处，有决心去觉知身，有决心去觉知心。在我们有决心去觉知身的时候，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要去知道，并没有进去去干预，并没有进去去打压，就只是知道，不要忘了。有决心觉知身，有决心觉知心。比如觉知身就可以看到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身体行住坐卧觉知，身体动身体停觉知，这么去觉知身，这个是属于身念处。我们觉知身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个在身体里面升起一些不明的外物，那个是与身体方面的感受，比如说坐着然后有酸痛在身体里面发生，我们有决心知道身体是一个部分，酸痛是另外一个部分，作为观者的心又是另外一个部分，跟酸痛这个是属于受蕴，是另外一个部分，所谓的蕴别害怕它，这个蕴其实在泰文的意思就是这部分，身体是一个部分，苦乐是一个部分，这个心是另外一个部分，它们属在不同的部分。这个一号别刻意带领心去昏沉，这个是在专修心呢，修行很好，所以龙婆才会重点教一下别让心偏到黏着于昏沉的。要观身的话就要去觉知这个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身体行住坐卧觉知，身体动身体停觉知，就只是觉知，并没有去紧盯，并没有去打压，并没有去专注去觉知。觉知如果紧盯的话，就是做什么东西都是打压专注，或者是迷失的话，做什么东西都是忘了，跑去想别的东西，这个没有修行了，这个是没有决心了。什么时候没有决心，什么时候有决心，什么时候在修行，什么时候没有决心，什么时候没有修行。因此我们要觉知，不停地去觉知身，我们的心仅仅只是知者观者，时间不久我们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是一堆物质，就像一部机器在不停地运动变化，真正指挥让身体运动变化的是心，是心在指挥，心是背后的操控者，让身体工作。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蚊子来咬我们，心就会照着出来要打它，要打蚊子，要打。在这个手移动的过程中升起了决心，还说哎停刹车，但是这个手没有停，这个手还是接受了前面的指令又下去了，所以有时候在打蚊子生气了，怕没有决心，有时候打的过程中升起了决心，意识到了哎，别打他， 但是刹车刹不住，有时候会是这样子的吗？
没有，
刹不住车。为什么刹不住车？不说了，这个心是指挥身体的人，为什么指挥不了呢？因为这个身体已经接受了潜意念心的指挥了，他的工作还没结束。这个新的指令下来之后，这个下令还没有成熟，所以就会先完成前面的那个指令，所以趴下去了。我们要慢慢的去观察，慢慢的去体会，看到身体不是我，身体是一堆物质，这个呼气的身体不是我，吸气的身体不是我，行住坐卧的身体不是我，动的身体停的身体不是我，是被心觉知的对象，然后被心命令做这个做那个。如果我们会观的话，一旦我们明白身体的话，我们就会从对这个身体的邪见可以退出来。身体不是我，身体不是我的，身体是物质，是世间的资产。我们是从世间借过来应用，时间不久，有的人是100年，有的人不到100年，有的人是75年，75年这个已经称为一劫了，也就是这个生命的劫。有的人出生一天就死了，有的人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还没有分娩出来就死了，充满了无常，这个属于世间的资产。我们仅仅只是临时的借用，然后心停歇在这个身体里面，就会感觉到说，哦，这个是我的身体。比如是汽车，汽车不是我，但是心去执着把它买过来了，然后贷款还没有还完，变成了我的汽车。事实上这个生产出来的汽车是世间的资产，这个时间不久就会还给这个世间。这个设法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设法它的自然的特征就是会生灭，这个设法其实自然的现象呢会生灭的，时间不久的，太热也会这个坏去，太冷也会坏去。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身体是我，是我，如果去到非常冷的地方试一试，很快就死去了，如果太热也会死去，这个会受不了。我们慢慢的去观察，慢慢的去体会，如果觉性禅定还不够强大的话，我们的觉知身体，这个身体很容易观，因为它比较粗糙，不用入定，但是要以观身来开发智慧的话，必须要先入定，完全是两回事。这个是要训练获得觉性，获得禅定，还不用入定的。身体动我们觉知，接下来一旦我们走神没有觉性，身体一旦动的话，觉性就会自行升起，就会自行意识到了。这个休息四念处，我们首先获得的是觉性，觉性会自行升起。龙婆曾经顶礼这个龙波田长老，就看他教做手部动作，他很棒，他做手部动作之后，他是觉知觉醒喜悦的，运势分离的，他的弟子跟着他来做的话根本是不懂事，一类是在想说怎么做手部动作，这个动作的动作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另外一个做手部动作很娴熟了，他是自动自发的，然后做得非常漂亮，但是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一类人是坐着想说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然后心已经迷失在念头的世界，另外一类不想了，去紧盯手，手动的话呢，心一直追在手上面说，哎呀那个不对啊，但是龙波田他是对的，他做手部动作，龙波田长老有在觉知，所以他的方式也是 OK 的。龙婆就会住在这个树底下去做手部动作，做手部动作14个手部动作，这个做手部动作一会儿之后觉得很烦，太长了，龙婆就只剩下这个动作了。身体动觉知，身体动觉知，身体停觉知，身体动觉知，身体动了停，动了停，不停的觉知， 有一天没有决心，看到朋友在马路的另外一边走路，农婆准备去找他，很想他，好几年没有见过了，脚只是一抬脚，决心马上升起了，马上能够觉知自己了。本来是在迷失的这个很高兴要见到朋友，不知道自己高兴，脚一动觉知了。这是因为什么？因为曾经升起过源自于自己这个动身体而产生的决心。一旦没有决心，身体一动的一瞬间，决心会自行升起。如果决心曾经是源自于我们有看到这个感受的运动变化，一旦我们有决心，如果升起有什么感受，有什么升起的话，决心会自行升起了。或者是我们曾经非常娴熟于修习心念处，心有贪也知道，心无贪也知道，或者是心嗔心很重，这个心生气也知道，心没有生气也知道，这么去观。因为习惯了，觉知了之后有决心，觉知后有决心，接下来生气了，没有决心，生气了的一瞬间，决心会自行意识到，决心会自行自动自发生气，哎，生气了，生气就会立马灭掉，知者的心就会生气，知者的心其实就是有正确禅定的心，就会自动自发的生气。因此，我们必须要不停的去修习四念处。要观身也可以，观身也就像龙坡刚才教导的那样，这个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身体行住坐卧觉知，身体动身体停觉知，就只是不停的去觉知，不紧盯。如果紧盯就错了，如果忘了走神了又错了，这个走神也错了，紧盯也错了，觉知才是对的。所以要觉知，觉知在四念处里面，佛陀教导说，各位修行人站着要清楚的知道，站着就只是知道，知道说站着，但坐着的时候知道坐着，知道。如果我们去看四念处经，就会看到那里面的动词啊，真正在用于修行四念处的时候，只有一个动作，其实就是知道，呼气也知道，吸气也知道，站也知道，坐也知道，躺也知道，卧也知道，这个动也知道，停也知道，苦也知道，乐也知道，苦不乐也知道，贪也知道，不贪也知道，生气也知道，不生气也知道，迷失也知道，不迷失也知道，散乱也知道，萎靡不振也知道，有的仅仅只是全都是知道。因此我们不用去做什么很多的，就是训练去知道。在两三天以前，有一个这个旧生，特别特别旧的旧生，那时候龙坡还没有出家，他是一个医生，他来跟龙坡汇报说，这个听龙坡的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什么实际上是那么难啊？难是因为不愿意去知道。那些医生啊，不愿意知道，喜欢去想，喜欢想，喜欢背，喜欢记，因为被这么被训练过来的，他们透过这个背记去思维、去分析、去想而获得的一些知识，根本不了解透过知道获得领悟。以前龙婆有很多亲戚都是医生，他们喜欢聊天，龙婆教他们修行，他们来学，学了之后每一个人都会去总结，但是最后说我们做不到，要知道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是医生，我们特别聪明，我们必须要想去思维。哎呀，说那个什么，说这个是在坐井观天，全部都是这个阅读思维跟聆听获得的，超过这个的方法不知道了。透过阅读聆听获得的那个知见，那个佛陀称之为这个文慧，透过这个思维分析然后获得的这个知见，这个佛陀称之为思慧，这些做到最好的程度也仅仅只能获得奢摩他。至于说要想升起真正的智慧，这个有第三个方式，那个称之为修慧，那个来提升，提升什么？提升觉性。这个也就是提升觉性，觉性执行什么职责？觉性的职责是记得忆起，是心能够记起来正在呈现的那个现象，这个是觉性的职责。这个觉心就像一个走办公室的门卫，有什么东西进来了之后，这个门卫必须要知道，一旦知道之后就给老板汇报，老板就来做决定，说应该去招待他还是应该赶他跑。那个真正在研究的那个其实是智慧觉性啊，是进去去抓住所缘，抓住他一瞬间说，哎，发生了什么，智慧就来做决定，裁决 就这么工作的。
因
此透过阅读聆听获得的这个智慧称之为文慧，透过思维获得的智慧那个称之为思慧。我们必须要认识去知道而获得的智慧。事实上这个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后面的一些研究学者他们也来用，其实就是那种这个属于市场调研。其实我们修习四念处跟这个市场调研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它才称为折法觉知。我们在做市场调研的时候怎么做的，我们先去抽样，先去抽样选择，我们不会探究所有的一切，我们去了解所有的一切并没有这个必要性。选择抽样样品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研究的，比如说我们要来研究病毒，必须要了解所有的病毒，先拿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病毒它这么工作的，最后就会明白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病毒也是一样的，烦恼习气也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知道每一个，哪一个比较明显就去学习那个。比如我们称心重，我们就以这个称心，然后心有称知道，心无称也知道。如果我们贪心重，我们就去透过这个以贪心作为抽样，心贪也知道，心无贪也知道。或者是如果我们观身，我们并没有去像医生那样去背这个身体的哪个部分，吃饭的时候在背，走路的时候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也在背，真的好可怜啊，医生的生活真的好可怜。我们并没有去背，我们用的是觉知。比如看到身体走，就知道说身体正在走，心仅仅只是觉知者、感觉者，这么去训练去觉知身体动，心觉知。接下来就会看到动的这个身体是一个部分，心是另外一个部分，运分离了，就会开始跨越到开放智慧的阶段。所以四念处它是有两个等级的，初阶的阶段是让有觉性，比如说呼吸的觉知，呼吸的觉知。一旦我们有觉性，我们的烦恼习气升起了，嗔心升起了，我们的呼吸的节奏就会变，贪心升起，呼吸的节奏也变，呼吸的节奏只要稍微一变，觉性就会升起了，说哎呀这个生气了，就会自行捕捉到，因为我们曾经训练过，就像龙婆这个做手部动作的觉知，接下来脚一动也能觉知，这个称之为我们透过这个修习四念处已经获得觉性了。一旦觉知的话，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起来，禅定就会升起，就是一瞬间一瞬间的。一旦觉心捕捉到明法设法，心安住，这个因为正确的禅定的力量安住，不苦闷，并没有强迫让它安住，它是自行安住的。心安住在觉心觉知什么，捕捉到什么，那个立马就会演示三反应。所以佛陀才开始说，正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正定其实就是心安住的这个状态，安住独立凸显，变成知者，变成观者的这个状态。心执行心本来的这个职责，心真正最纯净的这个职责就是感知的这个职责。心但是被烦恼习气引诱，他本身只是执行这个感知的这个职责，结果他同时也会执行演绎造作的职责，所以就会一端复杂，然后一会儿面临身体这么做，一会儿面临语言这么做，一会儿面临心这么做，然后心在工作，这超过了他本来的这个职责。心的真正本来的职责是感知，所以如果谁问我们说心有什么样的这个特质，心的这个特质是感知所缘，这个被感知的现象全部都称之为所缘。因此什么时候有心，什么时候有所缘，什么时候有所缘，什么时候就会有心。因此如果心是一，说那个是初时间阿罗汉的心，那是一心，是属于这个四蕴数，他们感知所缘吗？感知涅槃这个所缘。有心必然会有所缘，有所缘必然也有心。我们就要不停的去慢慢训练。如果我们曾经有观身观心，觉心升起的一瞬间，这个禅定就会升起，禅定升起的一瞬间，运就会自动自发的分离，就会看到动的这个身体啊，是被心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接下来，智慧也就是看到三法印就会升起，心就是会这么走。首先，再复习一遍。比如说如果我们训练觉性，呼吸觉知，动觉知，接下来我们走神的一瞬间，身体动的一瞬间，自行会觉知。 这个决心升起了，一旦决心升起了，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而升起的，这个禅定也会自行升起，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变成知者观者。一旦心作为知者了之后，智慧就会升起，初阶的智慧就会看到这个动的这个身体啊，是被心观察的对象，不是心。这个是属于低阶的智慧，这个称之为名色分别智。这个名也就是这个心，这个色也就是动的这个身体啊，是不同的部分。这个名色分别智，接下来有的人可以分得很细。这个色法还可以分成地、水、火、风、空。这个空其实就是龙啊地水火风的那个空间，然后这个属于色法可以分离，至于名法这一块呢，可以分离成这个受蕴、苦乐的感觉、想蕴、记忆界定，然后行蕴、造作好造作坏，心也就是感知所缘，可以分离成事，也就是受想行识，身体也有事，地水火风，而且会有一个器皿，那个器皿称之为空。至于心呢，这个是属于次蕴，所以那个称之为地水火风空四，总共是六界。如果在民法这一块呢，可以分离成四个，也就是受蕴，也就是苦乐、不苦不乐、想蕴、记忆界定，然后行蕴呢是造作好造作坏，然后还有心。因此像我们这个被五蕴无蕴，然后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可以分离成四界，受想行识这四个部分属于民法的板块。在我们的心安住的一瞬间，运就会分离开。一旦决心觉知色法，看到色法不是我，看到色法不是我，这个已经开始开发智慧了，已经开始来契入了毗婆舍那了，已经看到三法印了，看到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在要想来看到这个之前，必须要先看到名法跟色法分离，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苦乐好坏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就会分离开，分离开。这个是属于初阶的智慧，那个还没有来的毗婆舍那的智慧。毗婆舍那是属于比较高阶的智慧，智慧有好几个级别，还没有来到毗婆舍那的智慧和看到了实相，但是没有看到三法印，别说我们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还不是毗婆舍那。真的是毗婆舍那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身啊是无常苦无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心是无常苦无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就会这么照见。这个受想行识也是一样的，是无常苦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属于毗婆舍那的智慧，慢慢的去累积，然后做到这一点的话，必须要仰赖于初阶的次念处，以及修行某一种禅法，无论是色法还是名法，什么都行，不停的训练下去，然后直到觉性能够频繁的升起。因此次念处的初级的阶段是为了获得觉性，后面的次念处的阶段是为了获得智慧。因此四念处的职责有两个，首先要获得觉性，第二个是要获得智慧。有觉性有智慧，要想有能有智慧，必须要有正定，必须要有正确的禅定。最后毗婆舍那的这个智慧就会跨越到初时间的智慧，那个属于初时间的智慧又是另外一种形式了，那个属于没有想没有演绎跟造作，心会一直测见，慢慢的去训练，每一天去休息四念处，有决心去觉知身，有决心去觉知感受，觉知心的上不上，每一天去训练，就选择这么简单的，然后修习法念处太难了，来到了解到因跟果来龙去脉，别说知道这个阻碍我们的美德的那些烦恼习气，阻碍我们体证道果涅槃的那个是五盖，五盖是障碍，也是障碍我们的这个美德跟善法的。而且不只是知道这个，如果修习法念处就会知道来龙去脉，知道说五盖是源自于什么，或者七觉知，那个属于带领我们去解脱正悟的那些数值， 而且进一步的深一步的知道，而且知道说每一个种子它是来龙去脉是什么，知道因知道果，知道苦是怎么升起的，要想苦要想灭要是因为什么，要知道缘起法，知道因知道果，因此法念处啊是高阶的开发智慧，而不仅仅只知道明法设法也是三法业，而是同时知道来龙去脉，所以它会更加深一层，所以会比较难，先选择比较简单的行住坐卧吃饭喝水排泄，有决心去觉知。龙婆每一次去见了龙婆不尊者都会听到他教导，居士每一次去来去顶礼他就会教导行住坐卧吃喝说想做有决心，每一天都这么教，每一天都这么教，每一次都这么教，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行住坐卧有决心的话，这个是我们已经在训练四年处了，接下来更加提升，来到作为行住坐卧的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识智者观察已经来到这个初阶的智慧了，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也是三法印的，然后作为观者的这个心也是也是三法印的，这个已经是毗婆舍那了，接下来就会放下，就会来到这个初时间就会放下名放下色，就会升起四次的圣道。我们有机会升起圣道只有四次，不用着急，否则很快就没了，要慢慢去训练，不用心急，不难的，难在不停的在想，本来应该去觉知的，只是一味的去想，一味的在分析思维，那个是散乱。因此透过阅读，透过聆听学习的方式，那个是透过了解佛陀和那些高僧大德他们的那个法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听法并不是我们的智慧，那个属于佛陀的智慧，那个、属于高僧大德智慧，他们来给我们分享了，那个不是我们的智慧，因此我们依然还清除不了烦恼习气去思维，那属于心在工作，也有可能会想的对的，也可能想的是错的，所以依然还无法相信它，必须要看见实相。就像我们要了解某一个东西必须要看到事实，比如像现在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相信学说，比如说相信说这个注射了这个疫苗那个抗体越高越好，所以注射的越多越好，然后一来一去结果就会有人反驳了，说这个抗体越高的话也许可能会得血癌呀、啊，究竟谁对谁错还不知道，因为还没有谁真的看到研究这个结果，有的只是大家猜测说也许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它是透过什么来评估，是从原有的那些资料来在做评估。比如像现在假新闻非常多，我们去读听了之后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我们去思维去分析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因此去读去听也许不了解事实，包括去读去听佛陀所教导的法，然后有时候我们明白了明白了，但是龙婆敢挑战你，说顺利明白了之后，你明白的东西跟佛陀教导的完全是两回事，法是真的是很神奇很殊胜的，听高僧大的开示了之后觉得是明白明白了，同样也明白了，但是明白完全是不完全是不同的级别。龙婆在出家的第一个这个第一年的时候，一出家了之后马上去顶礼龙普苏哇长老，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了，现在那个出家人都不太有了，那个时候他在，那个时候居士也很多，出家人也很多，去顶礼他，他就教导龙婆说这个，他这么教的，这个二果三果和四果的这个阿罗汉，他们看到是同样的法，但是他们的这个领会不一样的，没有什么，他全放了，这个全放下全扔掉，根本没有什么，但是自己的心说这个还放不下，因为了解的不透彻，听高僧大德，高僧大德说这里已经没有了放下，但是自己的心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啊我们误以为说我们已经透过高僧大德，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去动手实践的时候又会发现我们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们就需要去自我检测，透过学习的那些东西来检测自己，自我检测，这个称之为如理正思维，要知道说我们正在修的这些是不是跟佛陀教导的真的是相一致呢，是不是真的跟阿罗汉那些高僧大德们他们经典结句内容相一致吗，是不是跟高僧大德他们的教导是相一致的，高僧大德的教导必须要小心， 已经是测见的那些高僧大德是可以扳着手指可以数得过来的，其他的都不是。所以主要是要看参考的是三藏经典，如果什么教导，包括是我们的高僧大德他们的教导，这个他是我们的高僧大德应该去相信，但是佛陀说不要因为他是我们的老师就相信，要去看说三藏经典究竟是怎么教导的，以那个作为主体，别扔掉三藏，别自己去把经典去增加或者减少。我们来检测，我们主要是用如理正思维，如果有机会去顶礼高僧大德，我们试着去请教他们，高僧大德他们真的修行很好的正义的名言的知识是我们的这个善知识，但是并不是每一个都是我们的名言善知识。有的人啊，他是这样修行走过来的，跟我们修行是完全不同的这个线路。我们这么修行了之后，我们出现了一些疑问，我们跟他去请教，他会从他走的那个方向来回答我们。除非那些真的是来到山顶的那高僧大德，因为他们修行已经来到山顶了之后，已经证悟阿罗汉了之后，他就会看到这个360度全都看清的，然后就会发现上这个山的路有到处都是，上这条山的那个路并不仅仅只是他走过的那一条。所以如果我们修行这么去走了之后，去跟他去请教，他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情况来做四轮定制式的回答。比如说龙婆跟高僧大德学法，包括高僧大德他们的一个常态，其实就是包括教导去念佛陀去思维身体的，但是龙婆如果去跟他顶礼，他们就会教导来关心，因为这个龙婆的根基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的修行来到山顶了，他们就会知道关心也是一样的。每一位高僧德如果我们每去听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有点一头的雾水，所以龙婆并不鼓励大家到处去参学，这样的话就会很容易一头的雾水，多多的去仰赖于如理正思维。龙婆说的是因为自己的经验，这个就是透过以如理正思维来作为自己的主要线路帮忙来走过来的，包括因为自己的师父很多的，有的是东北部，有的时候北部的，有时候一去要好几天，哪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顶礼他们呢？每一天在自己家里面，每一天修行，每一天都有疑问，那怎么办呢？等着来去跟师父们去请教吗？不等的，去自己去观察，去体会，去尝试，自己去试对试错，慢慢去摸索。比如说今天清亮堂空旷，然后觉得很好，然后又一天又亮堂，另外一天又很亮堂，然后就开始有怀疑了，说诶，佛陀开始说心是无常的，为什么它是恒常的？他说心是苦的，为什么快乐呢？他开始说无法掌控是无我的，为什么可以掌控得了呢？这个如果你正思维，就会说诶，一定是哪个地方错了，他为什么跟佛陀开始的是相违背的呢？五蕴是无常苦无我的，那前面的四蕴已经看到了是无常苦无我的，但是这个心呢，我训练好的话，心已经很娴熟于禅定的话，就类似于是恒常的，就会是在一个状态里面可以待很久，有时候一次可以待好几天，自己也很快乐，还不苦，而且可以操控得了，什么时候想宁静什么时候就可以宁静，这个心变成了我了，就有诶，说这个跟佛陀开始已经不一致了，必然是错了，错在哪里，慢慢去观察这个心。如果犯人他习惯的话，他就会习惯于跑的那个空里面，他习惯于来的一个地方，他就会进去，但进去还是哎，这个地方他已经演示这个常乐我净了，哎，这个那个地方是这个出现了误差了，误差的原因是出在因为跑动的过程中没有知道，如果心能够跑动的话，能够跑到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然后心就还可以生死轮回，那就不是了，就知道了，说错了，这修的是错的，那个如理正思维的这个原则就是这样，慢慢的去观察去体会，是检测自己，说是正在修的，正在出现的这些状态，它是跟佛陀的教导是不是相一致的，跟三藏经典是不是相一致的。为什么龙婆把佛陀的教导跟三藏的经典是分开的呢？因为三藏的经典教导并不仅仅只是佛陀的教导，还有那非常多的这个阿罗汉的教导在里面。问他说对吗？不错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心灵品质达不到那个程度，所以才会误以为说那个时代的阿罗汉的教导不行，但事实上自己是凡夫，自己去注解阿罗汉的教导说这个不行，只能够是佛陀的教导才可以。在三藏经典里面有佛陀的教导吗？没有，所有的三藏全部都是源自于这个经典结集， 那些弟子们一起聚集起来结集出来的，那些阿罗汉把它汇总起来，所以这个三藏是属于这个编辑了佛陀的教导，编辑了那些阿罗汉的弟子的那个教导，有好几个是佛陀让那个弟子们教导的，因为佛陀年纪大了他累了，他说这个我躺一下，然后点名让谁请法，但是他是躺着听法的，然后听法休息，他说这个我背已经有点酸了，他一旦讲法结束了之后他起来就随喜功德，这样的这个法也很多，随喜功德意思就说明说这个教导的肯定是对的，佛陀让他点名让他讲法的人肯定是不一般的，所以那总结就是要去训练四念处，有决心持续的观身，有决心的持续的去观心，接下来智慧升起就能够分离运，毗婆舍那的智慧升起就可以看到三法印，看到每一个运的三法印，最后初时间的智慧升起就可以切断，然后来到真正的法。好了，今天到这里，做禅修报告。一号龙婆让他去观呼吸，他看到因为这是很微细的禅修手缘，所以他增加了佛陀，然后看到身体呼吸有持之以恒的每天花三十分钟来用功，然后看到身跟心这个有时候可以分离开，还有另外一个在日常生活的觉知也会变好了。另外一个龙婆让他去看修行里面的贪，但是他看贪不清楚，但是经常可以看到散乱，不知道说自己的修行是不是对的。龙婆今天已经跟你检查好几个回合的这个进度了，修行很好，但是这个你修行一久了之后就会有些迷糊，吃就会掺杂进来，这个打坐的时候有时候会犯迷糊，昏沉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吃掺杂进来七合一团的，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个是心要集中要入定就会感觉到迷迷糊糊的，那个没有关系，一旦迷糊了之后然后就会在里面亮堂，然后如果这么迷糊的这样的迷糊就不行，然后因为禅定冲到前面去了，结果就会变成带着吃的禅定，所以你的训练啊，别放任让心迷迷糊糊忘了自己的，要去觉知自己。你的训练不错，你的训练很好，不错了。好，二号他是很容易生气的，我慢很重，然后努力的训练自己持五戒，让自己训练慈悲心，然后固定心顺是念这个西佛呼陀，同时听龙婆的法堂，这么每天用功有六年了，觉得自己的贪嗔痴根本没有减少，反而好像增加了，在打坐或者进行的时候心非常走神散乱，想请求龙婆开示，并不说必须要，只是一味的关心去觉知身体，觉知身体去看这个身体，从来没有生气过，生气是另外一个掺杂进来的部分，要常常去觉知身体，就会可以看到身体是一堆物质，不是我，生气啊也不是我，生气同时也不是身体，生气也不是心，慢慢去分离，然后去多多的去修习慈悲观，修习慈悲观的方式并不是去背，然后所谓的修习慈悲观其实就是这个同理心，比如我们对谁生气讨厌谁，我们试着假设如果我们是他的话，处在像他一样的这个情况下，我们会不会跟他一样想，有时候我们会同样的这个想法，所以我们也就会这个去这个做被我们批评的那个他们那么去做，一旦我们这么去用同理心去理解他的话，嗔心就会消失，假设我们的这个对象我们的配偶抛弃我们了，或者是我们辛勤的去修行结果我们的这个爱人扔抛弃我们，我们生气了，如果我们修行的话，如果这个我们同理心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他会抛弃我们呢，因为他觉得是跟我们在一起觉得不安全，因为我们每天都是去寺庙 觉得他好可怜啊，他的生活他需要的是安全，我们给他带不了安全，这个生气呢立马就会灭去了。所以啊，我们要试着去用同理心，假设这个动物我们别去伤害它，我们就会看到，如果伤害它的话，这个动物就会怕，比如说我们要打它，然后它就会害怕，它也爱自己，害怕死，害怕痛，在痛的时候它也会很难过很难受。所以我们懂得要去以同理心，然后这样慈悲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这个跟别人是敌视的感觉就不会有，因为我们明白别人了。有时候龙婆看到那些动物就觉得好可怜啊，那些动物真的好可怜，这个人类的心比动物要坏多了。别说那个狗啊，狗它的感觉很多的，他的心啊，他的大脑的品质其实很高的。有时候他的主人啊，养大了之后，最后把它扔掉了。有的人搬家了之后，把狗放在原来那个家里面，没有吃的，没有喝的，然后他就一直等着，等着说什么时候主人才可以回来，不停的这个等着。这个真的好可怜啊！如果我们这么看到的话，我们就不会生气了。这个狗啊，它一直在叫叫，它一直在叫，我们看起来觉得好烦。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它的来龙去脉，的时候觉得好可怜了。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心生起了悲心，然后嗔心就会立马从我们心里面跳脱出去了。因此说，如果我们烦恼习气很重，烦恼习气很重，如果我们试着去用同理心的话，这样我们的心就会柔软，就会敏捷，就会更加适合工作。因为充满了慈悲的这个心，佛陀已经开示了说，这个修习慈悲观它的利益啊，就禅定很容易升起。如果我们心有慈悲的话，如果我们的心这个有的是嗔心仇恨的话，那就不行了。因此我们试着要有同理心，如果对神生气，我们试着去探究说为什么他是这样子的呢，他为什么会这么去做呢，有什么必要呢，我们去体会去思考，我们的禅定就会增长，我们的修行也会更加平顺。下一个三号，这会努力的去持戒，每一天做早晚课，然后这样已经修行不少于五年了，一天至少一个小时，然后会更加精进勤奋的在固定型的面用功了。日常生活中这个觉知还很少，一旦起床就会迷失在念头里面。两年以前因为被恐惧心控制了，好像快疯掉了，想请求龙婆开示，活在世间怎么样都会苦的，苦是世间的常态，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让它不苦，但是我们修行是为了可以不苦的活在这个世间，心可以不苦的活在世间。每一天去训练，我们就可以观察，在我们的心每一次有欲望的时候，我们的心每一次都会苦，慢慢去及时的知道心的欲望，他想这样想那样，每一次有想要，心每一次都会升起苦。这么不停的去训练，很快就会自行好起来的。你的训练已经很好了，但是心有想要，想好，想这样想那样，要去及时的知道。你现在在悉尼，现在这网络真的很好，大概明白吗？去及时的知道心有什么想要，要去及时的知道。比如想要让自己的母亲身体很好，也是想要，也要及时的知道。那个想要，那个欲望，那个就是生起苦的因。因此就直接去针对那个根源，那个苦的那个因，去及时的知道心的想要。四号，ปฏิบัติในรูปแบบโดยการ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ทุกวัน。每一天进行，不知道说自己哪个地方出了错，想请求龙婆开示。修行不用害怕，去用功吧，不用担心的。每一天持之以恒的去用功，然后去观察自己的心，就自己的修行啊。我们是带着贪在修的吗？如果贪的话，就会想快一点得到结果。每一次有想要，每一次就会苦。要重新去调整观念。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我们修行仅仅只是以修行来供佛，类似于是我们把花拿来供佛，并没有期待得到什么。我们修行啊，并不期待说要得到什么，每一天持之以恒的去用功，你的用功是不错的。 慢慢去训练，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贪也知道，心散乱萎靡烦躁也知道，不停的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一旦看到心散乱，然后想要宁静，知道想要，直接切入到那个想要，心里面的那一堆麻烦就会消失了。心会有那么多麻烦动荡不安，就是因为想要。心的动荡不安，其实那个就是这个十二缘起里面的有，那个都是源自于欲望。如果我们直接切断那个欲望的话，那个行运或者是十二缘起里面的那个有，然后就会慢慢越来越细腻。因此修行啊，不心急，但是不偷懒，持之以恒的去用功，心力就会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长。很好，你的训练不错，继续用功。五号，等一下，一号您遭遇紧盯了，现在你在紧盯了就会憋闷。好，五号请讲。看到苦并不是真的存在，虽然依然还有执着，生病的时候好像有知道在觉知，但是这个病痛类似于漂浮的，这个病痛并不在这个身体里面，这个它存在，但是好像不是我在生气，但是有生气的这个状况，想请求龙婆开示。那个也对了，你看到身体是一个部分，也就是一个运感受啊，也就是病痛是另外一个部分，是一个运，然后也不是心，然后是另外一个部分，运呢是另外一个部分，你已经分离开了。但是呢，你犯的错误的一个点就是你去干预心了，有在呵护心，比如当下这一刻你有呵护让心一动不动的，要放任让心自然的去运作，别去呵护它。如果呵护它什么也得不到，仅仅只是得到禅定，就会是奢摩他。还没有完全放开，你感觉到吗？一旦你把手放下的话，又会重新回到以前的地方，因为你习惯于呵护心了。你要呵护的是要知道呵护，想让它消失，想不要再呵护了，要知道想要，不停的去觉知。如果就只是去呵护的话，无法升起真的智慧，看到运分离了，但是心呢一直是那种没有什么感觉的这个状态，因此别去呵护让自己的心一动不动的，放任它去自然的去工作，这个身体也自然的去运动，心也自然的去运动，感受也是自然的在运动，变来变去的，就干每一个部分它可以动，而不是说还有心是很长的。六号，平常的时候去训练觉性，观身体呼吸，有的时候看到身体不是我，有时候会看到身体是一段一段的，有时候看到身体像一个洞穴一样的，有时候在没有决心没有禅定的时候，心往往很妄送，就会念诵跟呼吸同步进行。不知道自己修行对不对，想请求龙婆开示。对的，但是禅定了，你的心还没有完全归位，试着玩一样的呼吸，别拉心，别碰心，就只是呼吸。感觉到吗？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刚才往外送了，所以要记住，如果是那样子的话，说明心往外送了，这样心才安住归位了，回来找自己了。然后呢，就会把这当为提帕多，就会自己亲证。所以法就是这样子的，要带进来找自己。然后心如果走神在外面的话，就不是了。心又往外跑了。你看得出来的，看得出来了就去继续去用功。七号。听龙婆的开始已经超过五年了，早期的时候打坐就会一直是这个昏沉的，现在念经比较短，然后在每天睡觉之前都会打坐，是一个想很多的人，一旦安静下来就会想很多东西，想到这个工作，想到一些事情，想请求龙婆开示。他想很多，这个如果阻止不了的话，就试着来观身体，身体坐着，身体动，身体从来没有想过，一旦看到身体没有想，心偷偷一跑去想，就会看到说，哎，心去想了，就能够更快的意识到，一旦心跑去想的话， 观马上及时的意识到了。早期的时候呢，先去观身体，觉知身体，他的这个身体从来没有什么想过什么的，真正想了带来很多麻烦痛苦的全是新的事情。那我们仰赖于去觉知身体，觉知身体，最后心只要偷偷的做什么工作就可以看到了。如果用这个呼吸的话太微细了，仰赖于这个全身整个身体，如果仅仅是光呼吸，这个心很容易就迷迷糊糊了。因此去动，去做家务，看到身体在工作，身体从来没抱怨过，只是心偷偷的去抱怨了，然后就会清楚的看到心，然后观身就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心，去帮忙一点点，因为你还散乱很厉害。好，班号他按照龙坡的这个教导修行六年了，也念诵去看心跑去想，念诵了看心跑去想，最近一段时间可以观到心的感受，可以看到快乐是无常的，跟这个不苦不乐不停的在交替进行，这个痛苦很难看，但是会觉得心更加松开了，不知道自己是对的还是错的，想请求龙婆开示，已经看的是对的，并不说必须要看到苦的，如果心不苦就不需要去看到它，心有快乐那是因为有福报就会有快乐，一旦有快乐之后知道说有快乐，就会看到快乐也是无常的，接下来心就不再执着，接下来又会看到不苦不乐也是无常的，什么什么都是无常的，不停地观下去，以心里面的感受来作为这个基地，那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是修行的这个基地，用感受也可以的，你的训练很好，这个书我们同样也很好，在国外都可以请教，不错。一号在紧盯了，二号心跳进去了，三号迷失去想了，看到吗？那个要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去知道。八号心往外跑了，进来找自己的身，找自己的心，现在太往外送了，试着呼吸，呼吸轻松自在的呼吸，不要对心做什么，就只是呼吸，这个心就可以慢慢进来了，所以不要放任心，让它一直是亮堂空在外面，那个浪费时间。好，今天到这里。